主啊，愿我们的心是爱你的。主啊，愿我们的心也深深的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啊，在这个世上，主，如果有什么可羡慕的，有什么可满足的，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立命安身的，主啊，除了你没有别的。主啊，我们常常想到诗人说，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耶和华成了我心里的力量，成了我心里的福分，直到永远。主啊，拥有你是世界上最最幸福、最最满足的事情。主啊，你原谅我们的有限，我愿你夺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每一天、每一天，今天比昨天更爱你。主啊，到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让我们的爱可以一直增长，直到我们见你。说，主啊，是的，我用尽了我的一生，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就是为了认识你和爱你。主啊，让这样的宝贝能够存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心里深深的渴望和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在讨论分享的时候哈，我们就有的姊妹就提到说，那个转眼仰望耶稣，常常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中心。我自己哈，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从信主到现在26年，被主呼召呢有24年，特别成了牧者，这传道人牧者这将近10年以来哈，其实很多的服事也遇到过很多的人和事情。当然这样的年岁哈，跟妈咪师母他们的服事是不能相比的哈。但是即使在这个26年的过程当中，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和责任，甚至挫败，甚至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疲惫，有时候也会灰心的时候哈，我也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生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哈，人就会很多的服事或者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很多的焦点需要完成的时候哈，人就会迷失。最近有一个人他分享，他是一个牧者，他说做牧者哈是一个很令人心碎的服事。我听了以后哈，我心里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这跟我们神所呼召给我们，跟我们神的本性，那个慈爱和怜悯的本性和他的全能的丰盛是不匹配的。那我不想是这样，我的服事是一个心碎的服事啊。我也在问，那我想很多有的人他不是说牧者，甚至走了基督徒走了一半的时候就灰心了，就冷淡了，就退却了。那牧者呢肯定很多也是受伤也离去了哈。据说在北美哈，3年左右5年当中离职的牧师特别多，就是这个流失率也是很大的哈。我想每个人当初都充满着一个美好的憧憬来走信仰的路程，要爱主，然后呢服侍主也是满腔的热情，但走着走着就走丢了，或者灰心就退去了，这个原因哈，不知道是什么哈。但是对我来说哈，这成为一个就这个心碎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提醒，对我是一个很令我深思也令我很警醒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服侍或者我的生命信仰的生命是一个心碎的，或者是冷淡的，或者是麻木的一个生命。所以就提醒我哈，到底在人生当中信仰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啊，有28章有一个文士来见主耶稣，他是这样说，他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的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是好。这是马可福音里边的，对不起。诫命当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就是要爱人如己。在诫命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了。这就是当我想到说 一个服事走信仰路程当中，什么是最大的呢？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立不败之地呢？什么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所有的挫折和困难？或者我们走着走着就走丢了，我们走着走着就灰心了，或者走着走着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就不鲜活了，神的爱就那么遥远了，心好像静如止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生命的状况。那怎么越过这个呢？我想在我们信仰路程当中，最大最大就是主耶稣说的这个大诫命。我们都知道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不是一个单单的诫命而已，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越走越笃定，越走越丰盛，也越走越不后悔的秘诀，就是爱主，再爱主，然后呢，专心竭力的不断的爱主，这就是我们的秘诀。所以当我向神祷告啊，神就让我想到了这个诫命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笃定哈，我就觉得得了释放了。我不愿意让我成为一个心碎的心酸的经历，让我的信仰，而是成为一个丰富美好的那个充满盼望的，越走越笃定，越走越满足的这样一个信仰历程的时候，那我所要的就是来爱主，竭力不断的爱他，灰心的时候再回去哈。在圣经里，神给我们列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美好的一个爱主的例子。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哈，神其实对他的仆人哈有很多的评语哈。我觉得这个神怎么看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也知道神是怎哪一类的人，他们的生命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让主赞扬他们，让主给他们如此的评价哈。我知道师母说就是经验是都不能复制的，就是每个人的信仰的经历是不能复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的经历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借鉴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经历背后都有一个原则，都有一个他们有个信心的榜样，或者他们的一个原则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在圣经里哈，神有对跟随他的仆人们有很多的评语，比方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摩西呢是神的仆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但以理呢？神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这些评语哈，让我们听了真是，如果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评语，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了。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常问神说，哎，你怎么看我呀？所以说，这个成了我们心里最渴慕、想知道的哈，想学习的。那在圣经里呢，有一个女人也是非常的非同凡响哈，用两件事给他特别特别的嘉奖，就是玛利亚，给他两次嘉奖的。第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哈第十章那里讲到，坐在主的脚前的玛利亚，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主给他一个评语说什么呢？他得到了那最上好的福分，这是第一个评语。主耶稣对玛利亚这两次的评语哈，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评语，我觉得哈也非常。让我非常羡慕的一个评语，就是他说玛利亚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那就是什么呢？在人世间没有一个福分比这个更好的，就是他认识主，他专心在主面前，能够听主的话。他说能没有一个福分比这个好吗？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对玛利亚第一个评价。第二个评价呢，就是他拿着那个香膏来膏抹耶稣的头和脚的时候，当他受到非议的时候，主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他做这些事的一个赞赏，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你无论走到哪里哈，都要传扬这件事。这个既是记在哪里呢？我用马太福音的26章来讲这个记事哈，特别是他主耶稣他膏抹主耶稣的头和脚的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玛利亚对主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我称这样的一个爱是纯全，我觉得就是那个单纯，没有任何杂念，全心全意爱主的这样的一个爱哈。在马太福音26章1-13节是这样记载的，马太福音26章1节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子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重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呐。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就说为何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个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这个故事非常的这个画面也非常的就充满了戏剧性哈，然后也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情况。在很多古典的那个绘画当中哈，这幅画呢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玛利亚呢，在我觉得这两个评语当中哈，就是让人看起来是不可理解的，然后有点不入流，甚至有点傻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就是好像不管不顾的。他确实是这样。那什么呢？就是他好像他两次出现，他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包括这一次哈，这两次出现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铺垫，就他就是这样的哈。但我看到这两幕出现的时候，让我有个感觉，就是什么呢？让我看到他好像对神啊，他是对主耶稣很专注的。没有别的东西，当马大在外边纷乱在做事，光光当当的在做饭，但是生气的时候，很多门徒可能也在周围的时候哈，他静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来讲道。那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因为很容易就被周围的事情搅乱，特别对我来说哈，我就是一个很愿意去帮忙，有事就要做事的人，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要尽量的在学习，现在也在努力学习，让自己能够安静的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不管多忙要有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时间。这也是让玛利亚今天可以认准耶稣，能够一直到最后耶稣说我还有两天就要去耶路撒冷，他就记在心里。因为什么呢？他的专注力，他的心就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哈，他好像眼里没有别人，他也没有别的事情，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主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话，另外呢到他的面前表达自己的爱，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可以成为搅扰他。我觉得这是玛利亚第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就是他出现在圣经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心里你就发现他只有耶稣，他直接就进入到跟耶稣的那种关系里面，而且走到耶稣的面前去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聆听他的话语。但是为什么说他有点傻呢哈，就是他是个专注的人，非常用心安静的专注在主的身上，所以他没有失命，就没有失去了任何机会，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待会儿再讲这个机会。然后呢，耶稣在世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玛利亚是非常有福的，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专注。所以当人忙乱的时候，当人为这些事情操心，为这些事情操心，主说你们常常有穷人同在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操劳的时候却没有主。玛利亚却不是这样，他的心是先有主，所以在哪个时刻只要主在的时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总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特别，我觉得是特别有福，对玛利亚来说是个特别有福气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玛利亚哈，他这种对主的爱哈， 它里边不夹杂着。我说为什么它纯粹呢？它没有夹杂着，就是自己我的面子。你要想哈，就是在那个男权的社会当中哈，当时那个社会主要是以男人为主的，特别不要说是到他们家做客，那个宴席，姐姐妇女都应该在帮忙哈、啊，他却在门徒可能很多男生的那个面前，他就坐在主的脚前。另外呢，在这个西门的家里呢，坐席也是一样，坐席更是在别人家做客呢，大部分就都是男人，就是女人出现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当你有个勇气说我要表达对主的爱的时候，要走到要突破自己的里面，你会想到说，哦，他们怎么看我呀？会不会受到拦阻啊？会不会怎么样啊？玛利亚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什么呢？他爱主，他心里要表达对主的爱，这种爱的纯粹呢，就不掺杂着个人的我自己的颜面，别人怎么想。他没有这个意思，他也是忘我的，他没有想到说别人怎么看我，会不会很难堪。说实在的，在他去高抹耶稣头脚的时候哈、啊，那个场面是很难堪的，因为周围很多人男人啊，然后呢也有门徒，要不就那个门徒呢就会说恼怒说，你怎么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呢？为什么说他做这么傻的事情？不仅仅是说他的行动很鲁莽，他这里有又一个什么描述？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趁着那个当眼儿，不知道怎么一个，可能前面也没有机会，后边可能也没有机会，他就趁着这个时机，大家都在聊天，都在谈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女人，把一个玉瓶打破了，浇在耶稣，确实是一个很尴尬、令人很难堪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要表达。他要表达对主耶稣的爱，他要表达，他完全没有自我的那种，也没有环境的那个束缚，他要表达，爱到一个真切，爱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一个忘形，就是忘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不受任何的那个就是限制的那样的哈，而且呢，他不计代价。他不仅是说他专注在主前，他来到主前，趁这个时机突破了一些尴尬人的那种议论哈，而且呢，他是不计任何代价。你要知道那个玉瓶哈，这个玉瓶，据说那个玉瓶是玉做的瓶，是一个小口，它是倒不出来的。你要用这个香膏，必须把这个瓶子打破，这个香膏才能够流出来。所以他这个香膏哈，是要攒很长时间。那这里讲的哈，当然门徒呢很识货哈，特别后边讲是那个谁对这个玉瓶估价呢？这个玉瓶里的香膏估价呢是犹大，犹大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所以当玛利亚拿了这个香膏出来以后，他马上就给他了一个估价，说值30块银子，很准确。值30块银子，那这30块银子相当于多少钱呢？相当于一个男人一年的工钱。那对玛利亚来讲的话呢，她是个女人，她没不是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所以对她要积攒这样的一个香膏，香膏通常是用在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出嫁的时候来抹身体，才会用到这么贵重的香膏。很多女人要攒着，甚至有的时候呢是传家的，就是父母亲为孩子攒，然后孩子再接着攒这样的香膏啊，你可见而知，这个香膏，据说也不是从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生产的，他们要从印度很远的地方才能够用钱把它换，就是这样交换哈、啊，你带过来这边交换，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积攒在这个瓶里，那积攒了多久不知道，这个香膏一定是很香的哈、啊，所以非常非常的贵重，可以说。一个女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她如果她不是出生在王宫里或什么，对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绅士的女孩来讲的话，这就是她的全部，就是她所有的，不仅是她所有，她全部，而且是她最最最最心爱的。因为呢，婚姻结婚是一个女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最美、最耀眼的一个时刻。那个香膏就是为了那个时刻最 要把自己能够装扮得更美丽、更漂亮、更香气适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存留的。所以这个香膏非常非常的宝贵，它拿出来的不仅仅是像犹大估计了30两银子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是玛利亚等于说用她的身价性命的这样的一个倾尽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东西，她今天不顾一切的拿了这个香膏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而且这个香膏必须要打破，所以她把那个瓶子打破以后，那个香气整个都溢出来哈，然后她浇在耶稣的头上，在约翰福音讲哈，她不仅浇在了他的头上，她还浇在他的脚上，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来表达对耶稣的敬爱，当然这也遭受了人的非议哈。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经节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是路加吧，他讲到的时候说门徒非常的生气，这里说有几个门徒哈，还不止犹大一个，有几个门徒非常的生气。这里讲的是说他们非常的不喜悦，有地方不是说不喜悦，还非常的恼火，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呢？你怎么这么贵重的香膏？他没有想到说啊，这个用在主的身上哈，因为主本来香膏就是要高君王、祭司和先知的那个，在按例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按例先王、祭司和君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高抹，但是他们没有觉得主耶稣，他你知道跟随他的门徒，他们竟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受到、意识到，他们跟随的这位主，他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而且真正可以值得、配得被高抹的一个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当他们，你看他们的价值，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钱，太浪费了，太浪费了。我儿子一说什么，他就说：“哎呀，很贵呀。”我就纠正他，我说：“儿啊，你要是知道，只要出一身，或者出于正确的、需要的，而且值得的，就不要先考虑代价，你不要先考虑钱，一考虑钱，这个价值就发生变化了。本来是很尊贵的，一算钱的话，这个价值就不对了，你的心也会跟着这个钱偏哈。”我这插一句这样的一个那个特性问题哈。但是门徒不是在这里，就是他首先看到的就是钱。30块钱，一个男人一年的薪水，你就这样把它打破，然后浪费了吗？就这样，你刹那间抹在耶稣的头上浪费了吗？他们说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什么呢？如果拿去周济穷人，哇，那可以救很多人呐。那我想，玛利亚她的这个对主的爱当中，也不掺杂任何的功利。你想想，如果她真的是像门徒所说的，我今天拿这个玉瓶、这个香膏，把它拿去卖了30块钱，去周济穷人的话，她一定会变成享有名气的圣女，对吧？可以传扬那个故事，就说可以去给立个牌坊，或者传扬她的美德，说啊，这个女人把她一生当中最珍贵的香膏拿出去卖了周济穷人，那会得到多好的名声啊！但是不是？他把它放在主的身上，所以门徒的价值观跟他的这个价值观竟差了这么远，说不配得，应该给穷人。他不知道玛利亚所做的却是一个能够让神心里最最被触动到的一件事情。玛利亚的心就是在耶稣身上，先是有耶稣。主耶稣是他的满足，他就用自己所倾尽自己的所有一切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是这样一个玛利亚，一个极贵重的香膏，冒着被别人非议，然后呢被别人甚至恼怒，所以主也说哈，主心里非常的理解他，就对那门徒说，主看到这个哈，主怎么说的呢？你们不要为难他，主知道其实玛利亚那时候是要突破这些险阻，这些非议。这些人的这种异样的眼光不正常，有点不着调，有点不靠谱，然后呢，各种傻傻的这样子的哈， 来到主的面前来打破这个香膏那么一个情况的时候，主知道他心里是为难的。主说你们不要为难他。我觉得这给了玛利亚很大的安慰哈。其实玛利亚呢，他在这里哈，在约翰福音讲，他不仅是把香膏打破了抹在主耶稣的头上，也抹在他脚上，他也把他的头发，那时候女人头发是很长的哈，然后呢就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这个画面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令周围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尴尬。但是你要知道，我不知道玛利亚怎么想哈，如果我是当时的玛利亚，我可以说我用了我几乎极致的一个可以表达爱的方式来表达对耶稣的爱。不是这样吗？还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最，这叫尽心尽意尽性尽智爱主你的神。这就是最真切最实际的表达。能还能为主做什么呢？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哈，我还能做什么呢？主有时候不是让我们做什么，就是我的心里你还有什么为自己保留的呢？还有什么没有给耶稣呢？如果没有就给出去，只有那样我心里才一个爱哈，就是要极致。原来有一个我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有去一个福音传福音的一个聚会里边，有个人就问我说，他说你看佛教爱，他们对那个他们的那个菩萨或什么的表达，他都有一个量，比方说你念了多少遍经，念了多少什么，你烧了多少炷香，但是基督教他却讲了一个爱，却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我那天突然就想到哈，我觉得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智慧哈，我就说其实爱尽心这个字哈是没有办法度量的，因为呢每个人的尽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神要的不是说献一束花999朵玫瑰，当你一买999朵玫瑰的时候，马上你还是缺失了，因为还是没有尽，因为还有1000朵嘛，对吧？那我觉得神让我们尽心尽力，那是最好的一个，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玛利亚这里做到什么尽心呢？就是我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为我自己保留任何东西，我做到一个极致，把我对主的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最美最美的事情，他表达了他的极致，把他最珍贵的，把他的脸面，把他受到的非议，他因着对主的爱，他越过了这些。所以枉费吗？有人就说枉费吗？门徒说很枉费哈，很浪费哈。在主一点都不浪费，因为主真是配得这样的被高抹，他把主当了主，当主那么尊荣他，那么谦卑俯伏在他面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敬拜主，一点儿都不枉费。而且呢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丝毫，然后呢我想他献上了他的全部最美好的东西，他也不会后悔。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啊，就是时机，他抓住了这个时机。因为在前边讲到哈，他知道主说还有2天我就被交到那个人子的手里，我要被钉十字架，周围的门徒都没有听到啊，甚至到客西马尼园还去睡觉去了，对吧？但是他听到了，他抓住这个，他知道主要上十字架了，他抓住这个时机。这里说，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去见主，而且这里说一个词说趁着，他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他可能就在看着哪个时机耶稣坐下来，那个时机给他高抹，他不能站着在那里哈，等他趁他坐下来的时候，他赶快上去高抹在他的头上，他抓着一切的时机，就那个焦点一直盯着主。我怎么表达最好？这个时机很重要。我觉得这爱主是有时机的，你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真的是有时机的。他付出代价，全心全意在绝佳的机会上表达了这样的一个美，何其的美啊！你要知道，在耶稣复活的第七日哈， 在第一日的时候，复活的那一天，第七日第一日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妇女预备了很多的香料，到主耶稣的坟墓前要去膏抹耶稣。但是圣经上讲什么？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玛利亚没有错过这样膏抹耶稣的机会。那些妇女错过了哈，不是说他们的错哈，只是说爱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时机的。玛利亚就抓住了耶稣要上十字架最后的这个机会，膏抹了他。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宏大，主耶稣就说他是为我安葬做的。玛利亚也不知道这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主却正好做到主的心意里边去。主何等的满足啊！不枉费，也不会后悔，而且这个绝佳的时机，让他的服侍，让他这样的献上，成为何等美的事情。或许在玛利亚哈，在玛利亚，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虽然在主看来，他真的是很惊天动地啊，因为主说走到哪儿都要传扬这样的美事嘛。他也没有像那些门徒跟着主3年很风光的哈，走到哪里，你看他们还吆三喝四的说：“嘿，不要进前来，小孩走开。”那门徒很风光，跟着主耶稣3年半的时间哈。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哈，甚至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说这个女人。其实，这就是她很卑微，她并没有想彰显自己。圣经在前面2卷书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约翰福音才提到是玛利亚。那即使是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玛利亚，成为这样一个女人。今天我们就是师母讲这个经验不能复制哈，但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复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尽心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用这样的表达，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何处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并要做纪念。”主为什么这个福音跟这个玛利亚所做的福音是让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然后神伟宏伟的宏伟的计划，这么伟大的一个事情，却要把玛利亚这么一件事情跟她相提并论，这对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福音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主告诉那些传扬福音的人，爱主是第一的。只有爱主，你才真正的能够体会到那个福音。不仅如此，你只有爱主，你才能够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不会迷失，你不会枯干，你不会被打倒。我们神主知道我们哈，主知道我们，我们会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我们也会灰心，我们甚至会遇到试炼、试探，会把我们引到别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甚至也会后退，也会挫败，也会受伤，然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主不是3次呼唤彼得吗？当他那么沮丧的时候，主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说，对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什么意思呢？你再来爱我吧。你再来问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得下去，也只有这样这条路才能够让你能够反败为胜，持续不断的为主。那主的心实际上是孤单的，因为他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不常有我。”这句话听起来是责备吗？我觉得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常常面对主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信仰生活，我们周遭，我们的服侍，我们跟人的关怀，所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常有主吗？我们心里是首先是在主那里吗？像玛利亚一样，我首先靠近主，专注在主的身上，然后去到普天之下传他的福音吗？我想主心里是孤单的。证明很多人心里不常常有主，就像他的门徒一样哈。然后在科西玛尼园这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们也睡着了，他们也睡着了，他们不太理解。但后来是他们有神有帮助他们哈，他们都成了伟大的使徒。在约翰福音有这样讲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 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知道爱主的心能够让神心里多么的喜悦和满足吗？主说：“你爱主，主是知道的。你虽然默默无闻，你虽然没有在世面前或在很多人面前表达，哎，我很爱主。”但是你爱主，像玛利亚静静的、安静的、专注的爱主，主是知道的。主并不仅知道哈，他说我也必爱你，不仅是必爱你，主一直期待着有人像玛利亚这样一样专心爱他的人。主说，我不仅知道，我不仅要爱你，而且我要到你那里去，不是你要到我这里来。他说我要到那你那里去，我要到那里去与你同住，何等的满足啊！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能够活着的、立不败之地的一个秘诀。知道是有一次那个陈国天牧师来我们这边分享，他问了一个就是这样的问题哈，我觉得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里，我也跟我的孩子们分享，就是什么呢？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神吗？然后你知道神爱你吗？”这个问题是持续不断的，不是我知道，而是我真的是知道吗？他说：“只要你知道这两个问题，你就可以面对所有的难处了。”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想问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爱主吗？你也知道主爱你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者尝试过？像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完全忘我的一个爱的表达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献出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很多的时候，哎，我都不方便，我今天特别忙，然后呢，这个我的事情跟教会的事情相冲突的时候，我的事情比较重要，或者是说，这个钱。这个钱要奉献，或者要做这件事情，对我是个亏损，对吧？如果特别十一奉献，有人就说这十一奉献实际上是挺多钱的，真的十一奉献，我觉得神特别好，他没有让我们拿出来一点都不心疼，但是他也没有让我们拿出来让我们觉得亏过不了，他就是让了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会让你，对你来说也可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呢，就是这样，他用这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来试验我们爱他的心。如果我写这个支票，我都觉得很心疼的话，那我们来想想说，我们爱他吗？我们甚至说我愿把生命交给他，对不对？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爱主吗？我们知道主的爱吗？另外一个，爱主是有时机的。把握时机，刚才我们讲到很多年长的姊妹们，她们这样热心的服侍哈，我们当中，年长的姊妹真是我们的榜样，她们，年长认真的服侍，努力的服侍，然后生命那么积极哈，参加服侍在各种团契当中，用他们生祷告，用他们生命来影响我们。但是我想到我刚才跟吴姐说，差个20岁吧。才个20岁，我还年轻啊！我现在就要起来，他们80岁在前边所做的事情，我60岁的时候，我岂不是更应该珍惜我现在有年轻有力气，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让我自己把我的生命能够有的东西完全交给主吗？到有一天见他的时候，不后悔，很满足，我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抓住了机会，我没有失去这样的一个时机来爱你，来敬拜你。所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去教会，包括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每天跟神独处的时间，都是一个线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 因主的满足，让我们的心里而满足，愿神成为我们心里最深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爱我们，是我们的心神知道的。主啊，愿我们也像玛利亚那样的一个心，圣洁的爱来爱你。主啊，不仅仅是因着我们要得到你的喜悦和满足，而正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主啊，如果没有对你的爱，我们信不下去。没有因为我们对你的专注的爱，不顾一切的爱你，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挫败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走不下去。主啊，愿你爱我们，我们对你的爱能够成我们心里最深的满足。就像彼得说的，不见一人，只有耶稣。主啊，我们爱你，你帮助我们更爱你，帮助我们更献上给你，有力量更来服侍你，让我们常常知道你的心思，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是常与你同在的，而不是没有你与穷人同在。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丰富和满足。当我们有一天见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说，主啊，是的，我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主啊，我愿意把我们世人所认为枉费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的财富献给了你。主啊，让我在永恒里得到那深深的满足。让我今天在活着的时候，抓紧一切的时机来爱你，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